老师，各位大德，各位同修，我们今天开始陪同大家在一起研究《佛说观无量寿佛经》。这个，那么今天呢，第一次讲有一张表，那么先呢，请大家看这张表。这个表里面，一开始第一条啊，这个甲这一项，这一项是略说因缘呢。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有因缘，所以是万法因缘生啊。这个佛家的也是这样，我们一堂法会啊，讲一部经，都有啊它的因缘。那么这里啊，这个因缘你要仔细的讲的话，当然就是很多的，说起来的时间也会很长。那么这里只是概略的说一说，先跟各位说一说，就是我们在上一周刚刚把《佛说阿弥陀经》讲圆满，那么内部经后边那个流通分里边就说得很清楚，就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，在这个时候啊，从释迦牟尼佛说法的时候开始，一直到现在，我们这个世间是什么世间呢？是个无着恶世啊。无着恶世详细的不必讲，那么我们现在看一看我们现在这个时代，这个世界上，无论是我们自己的国家，以及是国外的这些世界上这些国家啊，全球的这个人类的心理，你稍微啊，这个仔细的往里面研究观察一下，就感觉到啊，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人心呢，都是无着的，不会是没有一个人是心是清净的。在这样的一个很无着的这个时代，大家心里都这么不清净，再加上这个人与人之间互相你争我夺造成的这种现况，我们生存在这个时代，有什么这个自由自在的也谈不上了。从这个内心开始，到这个外在的环境，处处啊给我们加上一层一层的这种压迫感啊，没有一个真正的这个自由啊。这还不算，最根本的就是一个我们人呢，你说这个虽然这个世界不好啊，大家还希望活得长久一点，但是不行啊，你就算是活的这个100岁以后，活上120岁，甚至于200岁，现在是找不到活上200岁的人，没有，最终呢还有一死啊，这就是这个生死问题啊。死了以后说完了没有呢？没有完了，死了以后再转世， 转到哪一道里那就不敢讲了。在现在这个时代，大家心里这么坏，我们心里虽然不坏，但是受到一般人的心理的影响，自自然然的就也是跟着心里被染污了。那么将来一转世到下一辈子再到人间来，这就是谁说有把握啊？像今天这个社会，一般人那样的准是做三途的，到人家来就靠不住。所以这个唯有他们呢，必须学佛。佛是什么呢？佛是一种觉悟啊。世间任何学问呢，都是那个学问都不究竟的，只有佛家这个学问才是究竟最彻底。为什么呢？它能够使我们呢解决我们的这个生死问题。所以这个我首先我们要了解呀，这个在讲《阿弥陀经》的时候，都一再的经里边都这样讲了。那么我们要了解这个学佛是可以了生死，但是这个佛法这么多，按照普通法门去学的话来不及。普通法门你要了生死啊，解脱这个六道轮回啊，绝对不会不可能在我们这一生就能够办得到啊。那我们现在修普通法门那个时间那么长，不能解决这个实际问题啊。我们要求当生这一生就能解决，那就必须修这个净土，修这个净土宗，修念佛法门。这个从过去到现在，我们台中的多少莲友，在我们薛公老恩师这个教化之下，多少老莲友啊往生的啊，有事实的证明在那里。就是这个法门呢，这个只有修这个法门才能够啊当生能够成就的，这个我们首先要了解，要有这个信心，对于这个法门要有这个信心。我们也许都会这样想，我们在台中听学公老恩师啊，过去几十年来在这里讲经说法啊，把这个普通法门讲得清清楚楚，特别法门也讲得清清楚楚，那么我们当然会有信心了。但是这个当然我们是有的，可是呢有了这个信心呢，就怕经不起考验呢。咱们要是什么考验呢？我举出一个事实来，我们可以供各位参考。在我们老师没有往生之前，在那几年呢，那么就有个从外国回来的一位啊，佛学家，他就说啊，你这个念佛，本来我们这个念佛所谓是特别法门呢，就是不，我们这个众生根基太能力太薄了，不能够断活了。按照普通法门呢，必定断见思佛才能了生死啊。 那么我们这个是不能断活，只要待业往生，哎，就能了了，到了极乐世界，那么就能了了。那么这位佛学家就是，你待业往生啊，他就提出反对的意见，说是你净土经论里边呢没有这一条，嗯，没有，是待业往生这是假的。你想想看，这个理论，这个说法一传播开来之后，可以说就整个把这个净土宗的这个法门呢就否定了。净土宗当生成就最特别的就是啊，待业往生。不能待业往生的话，那你慢慢的把这所有的罪业都把它消除掉了，这个见思惑一层一层一分一分把断了，你怎么什么时候再断啊？嗯，修小乘法，天上人家这样修，七番生死。嗯，这个大乘佛法了，要成佛了更久远了，三大恶僧祇劫，那都是普通法门的。我们修普通法门，你看在这个现在这个时代修这个普通法门的话，没有一个人能够成就的，那好了，整个这个特别法门没有了。幸亏我们老师啊，用了好几年的时间，把这种这个邪说啊，把它破除了，使我们台中的莲友们呢，信心呢稳定了，不相信他那种说法。他是主张呢叫消业往生，不是待业往生。消业就是把我们无始以来所造的罪业啊，一层一层的消完了以后往生，这个理就说不通的。所以经过我们老师把这个把它引这个经文里边的理论，引这个历代祖师的这个理论，把这个驳斥掉了。然后他老人家真是太慈悲了，大家心里稳定了，才他老人家才往生。假如说这个我们遇到这种的这个情况，没有老师在世给我们这样那个说明啊，提振我们的信心，破除那种邪说，我们的信心靠不住啊。嗯，人家从国外来的，他还是领导一个小组，专门从这个经典净土经典里面查这个经文，他发布，然后发布这个修说，你想想看吧。所以我们老师，我们经过老师这样一说，我们才稳定了。那个事情过去了，那么我们老师往生到现在已有五年之久了。五年以来，我们想想看，我们眼光不要只放在台中这个地区啊，我们看看外面的情况。外面的情况，这个世间的学问也一天一天邪说多得很。佛家的呢，那么这个各种啊有各种的讲法。我们要是说这个现在听听这个，过个时候又听听那一位讲法啊，听禅宗的讲法有禅宗的方法，这个教修研究教理的啊，这个有他们的说法，密宗有密宗的说法，各种有各种的修行的方法。那么每一种讲述他们的理论和他们的方法都好啊，都是成就很快。 但是我们一天呢都好了，我们究竟怎么办呢？尤其现在有些人讲说，哎，你不要等到命中往生啊，我现在叫你马上就有这个转变的效果，我显示出来给你看，马上就有很好的一种这个成果出来。我们想想看，遇到这类的讲法，我们对于念佛法门，我们信心会不会动摇呢？这是一层的。再看到这个人为的问题，很多修道的人呢，在做事情，在这个人与人与人与人之间相处各方面，有些不如法的地方，也会影响到我们呢修道的一种信心。所以种种的这些现象，在我们老师离开这个娑婆世界之后，我们这个再看看现在这些外面这些情况，我们感觉到我们信心呢还要再加强啊，再加强坚定。刚才所举的例子，比如说有一人讲了，马上就拿出成果给各位看一看，这里我还要深这个解释一下，讲那种的法的那种人呢，不是纯正的佛家的，纯正佛家的，无论说哪一种，都是规规矩矩的说，他不会那样说法，凡是那样的说法与经不相合的呀，那不是纯粹的说法，那就是不晓得是哪的人，我们就说不上来了，这个我们要了解的啊。那么再呢，我们知道这个信心是要有了，信心怎么样那个建立，建立之后还要有往下生根，生了根还要有力量，所以就有无根无力，这个都是必须要的。你要使这个信心有能够有很深的根，也有很大的这个力量，这个靠什么呢？靠这个懂得这个理，明了这个佛理。不明了佛理呀，这个没有力量的，没有这个根的。这个理从哪来的呢？那么普通的佛理当然要了解，了解佛理也要了解这个特别净土宗这个理。净土宗讲这个理跟普通的理基本的说是没有不同，都是要把我们的这个本有的这个本性啊能够显出来，这是真我，这个真我没有生死，没有一切那些这个虚假的那些现象，那真正的我，那是最大的自由自在的啊，那个是真我。一切的佛理都是叫我们把那个真我显出来啊。那么净土宗这个除了这个以外呢，它有特别的方法，特别的方法，我们就拿这个净土三经来讲。净土三经呢，一部就是《大阿弥陀经》，就是《佛说无量寿经》。那一部经里面呢，讲的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因地如何发愿，然后如何修行，啊，最后告诉我们人呢，要往生到极乐世界怎么修法， 得做种种福啊，这个修种种的福报啊，那个很多的。这个佛说阿弥陀经，这些小本的弥陀经方法呢，就是持名念佛，这是已经讲过的。再下来就是我们现在要开始研究这一部观经，观经是叫我们用这个用修这个观的方法，修的观的方法呢，他最后也有持名的方法，讲得非常完全，就从最上等根系修的那个观呢，到最后讲这个持名，全部都有，这是方法方面。如果讲到这个三经的理论呢，只有在这个观经，只有在这个一部经上面。这一部经呢讲什么呢？我们知道一切的这个大乘说法讲这个理啊，都是讲这一切唯心造啊，哪一个任何一个法门，一个方法，一个法，都是我们众生自心造出来的。我们这个凡夫迷惑颠倒的造成的世界，现在这个无着是现在是这个世界，是一个生生灭灭、生死不断的这么一个世界，这是我们凡夫造的。我们明了自己的心性之后呢，我们可以造世界，造的什么世界？阿弥陀佛可以造成西方极乐世界，我们同样的可以造。有明了这个理，我们认为只要我们心能够明了这个方法，明了这个理，我们可以造一切的世界啊，按照我们的理想造啊。我们这个了生死成佛都凭这个理论呢、啊、这个理论是无论哪一宗，就是禅宗讲的最高处也是这个大原则。华严宗华严经的这个也是一宗了，他有一句偈，他说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，应观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。这是华严经里面讲的，这再高也没有了。但是我们这部观经里边讲的这个理完全一致的，跟这个是完全一样的。这个后面你讲的经文里边自然就知道了。所以说讲的普通法门呢，这个禅宗密宗啊，这个唯识天台花园哪一宗啊，都超不出这个观经里边的理论呢、啊。我们明了这个理论，再加上特殊的这个方法，这个懂得之后啊，我们信心是那的确是坚定了。任何一种他讲的是，那其余的是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呢，是不懂佛法的人呢、啊，他的乱讲，那当然是不值得我们这个理睬的了，我们不加以理，不值得我们理会的了。就是真正的这个佛家的那各种讲的那个理论，我们要分得清清楚楚的了，哪一种的理论，哪一种方法，都是在我们这个讲的这个理论范围之内啊。所以我们这个理论这个了解之后，对于我们修这个持名念佛修这个法，任何一个力量也不能把我们拿回去，让我们推转，我们推转不了。对，这就是所谓我们今天要也开始研究这部经的一个重要的因缘。了解这个理，信心 定坚定了，信心坚定才后边愿力才强了啊，才能发愿，然后再持名修的方法才不退转了。这个三资粮信心行才能靠得住啊。那么这个我们具备这个以后，自己是在道上面呢，我们修这个道啊，啊，那是可以说是有把握了。有把握了之后，要了解我们这个净土宗是大乘法佛法，大乘佛法除了自己得了好处啊，那不够啊，还要让所有的天下人啊，甚至于所有众生都要得到这个好处。所以第二条呢，就跟各位说呢，就是要弘传净法了。我们要把这个净土宗的这个法门要把它弘扬出去，传授出去，弘扬净土法门，理当然重要。这个观经里面讲的理啊，那么可以说是刚才讲的非常透彻啦。我们明了这个理，不但刚才讲外面的那些习之习见我影响不了我们，我们更会进一步的根据这个理论，我们传播啊，这个我们转变世间的这些这个现在的这个现况，所以这叫用这个净法来弘传。弘传的净法呢，就要必得要懂得这里边所讲的理论。弘传净土法门，他这个这是非常广泛的意义，非常广泛的啊。就真正了生死这方面来说，凡是修道的人，他要是决心要在这一生了生死的话，那当时我们传这个法门，当下他就得到好处。至于现在还没有接触到佛法，就是普通的这个社会上的人，社会上的人呢，我们根据这个净土法门的这个学理理论，我们根据这个理论，我们再看世间所有的学问。你所有世间一切的学问，科学的也好，哲学的也好，啊，一切的学问呢，你都能看得通。为什么呢？你世界上无论哪一个最高的这个哲学讲的最究竟的时候，也没有讲的这么透彻啊。所以你了解这个法的时候啊，把世界的所有古今这个学说啊，你都能掌握到，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的了。也可以破除世间这个那些一切的邪说。对于这个世间所有的这个那些人心呢，都有啊转变的能力，都能让他从学术上了解怎么样是好的学术，怎么是不好的学术，都能够加以啊一个说明啊，一个转变。我们看看现在这个世界上一切的学说啊，都是说什么呢？都是拿我们这个众生啊往这个名上面去追求，往这个利上面去追求啊，这个增加人家的这个贪求的这个心理，所有的人是争权夺利， 没有一个 一种学问呢让你说是你尽量的这个啊，把这事推出去让给人家，你自己不要谈，是没有一现在世界的就是思想了，没有这种思想。你要是根据现代的这个世间的这些修持思想走的话，只有一天一天的堕落，绝对没有好处。虽然是眼前跟一般争取，我们自己还有一点这个有一点能力争得过人家，我们可以把这有些钱财也争取过来了，这个权威也和权力也争取过来了，太有限了，太微小了。就说你争取到像美国的一个，在美国做一个大总统吧，那又怎么样呢？做到几年你不能再做了。进一步的说，就让你一直做下去，跟古时候那个大皇帝一样，你做到终身为止。这个终身为止还有一死啊，死了之后什么都完了，造了一份罪业有什么意思啊？所以这样一想，释迦牟尼佛说，你看到他的底细是什么？他鼓励人家的，让人家去求的是什么东西啊？无非是往生死里边去钻，往这个三途里边去这个奔跑啊。所以我们把这个净土法门这个理论方法这样转变，让人家心里慢慢转变呢，对于所有的人都有好处。按照说法来讲，是有别业有共业造的这个业了，善业恶业啊，善业恶业，我们个人造的是别业，个别的这个善恶业。这个社会人生共同造的呢，全世界人所共同造的这个业力呢，就共业。今天的共业，大家想想看呢，这个共业都是往这个地狱、畜生、恶鬼道里边，这个往那里边跑啊，这个业力。造了业就有力量，那个力量我们让我不让这样做，不让这做不行。那个力量，所谓业，什么业是一种习惯啊。我们做了一种这个一个事情呢，第一次不习惯，第二次习惯了。就拿这个做小偷来讲嘛，他第一次伸手偷人家东西呀，心里蹦蹦的跳啊，感觉非常勉强的。生怕被人家发现抓到了，第二次就放心了，他心里是笃定的了，不会那样的这个不安了。到第三次啊，他偷啊，主人在那是明目张胆的去偷，偷的是主人在那，你为什么拿东西啊？这个时候他不偷，他就由偷变成抢了，他不在乎了。这都是习惯了，一步一步养成，养到那个时候他自己没有办法，想转变也转变不过来啊。我们所谓到这个众生到三途里边呢，他那个业力造成那种力量啊，没有办法，自然就是拉着他到三途里边去。我们要让今天现在这个一般的人呢，要了解这个道理啊，知道这个厉害，让他们赶快改变这个业力。个人改变个力，合起来一个别业，大家都能够改变呢，就是共业改变。所以我们这个法门呢，弘传出去呢，一方面对于修道的人有好处。再就是对于这个普通一般人社会人心也有非常好处啊，他由那里改变，进一步他对于佛法能够听得进去了。他现在心理上没有那一层改变的话，他认为释迦的讲这个争权夺利是对的啊，讲求一切物质的享受是完全对的，
这个你跟他讲佛法他就听不进去，这就是挽救不过来啊。他首先认为这是不对的，有这么一个认识，然后你再叫他来跟他讲说法，哎，他就听得进去了，他心里能够接受了，一接受这个对他就马上能够啊，直接就能够修这个了生死的大法，当身就能够了生死。所以我们要这个第二个一个因缘呢，要弘传净法了，要把这个法门弘扬出去啊。对于修道的人不修道的人呢，都有不可思议的那种功德了。就这是我们讲这部经呢，我们大家一起要有这个认识，这是第二个因缘。再讲到第三条，终无障碍呀。我们果然现在这个信愿行只要做不退，再把这个法门尽量的尽我们个人自己有多大力量就用多大力量，把这个法门向外面尽量的弘扬，就是度化众生。那么这个将来到我们自己命中的时候，生命哪个人没有命中呢？到命中的时候，不学佛的人呢，不学这个特别法门的人呢，到命中的时候那就是苦了啊，前路茫茫，不知道到哪里去啊！啊，到了个生死关头，他究竟怎么何去何从？他感觉茫然呢。但是修这个特别法门，重要的了解这个理啊，我们平常自己修养的有素，再拿这个理论是那个劝化人家，有了这些功德，自然就没有障碍。到临命终了的时候啊，福德有了，智慧这个理论呢看得清清楚楚的，绝对没有障碍。这个障碍所以到临终是有障碍，从哪来呀？障碍就理路不清楚啊，就不明理呀、啊、不明理平常是显不出来，到了生死这个关头的时候啊，心里又恐慌啊，那么这个又疑惑，再加上平常也没有什么功夫，这好了，这个你到了时候谁也没有办法来帮他的忙，就算是有人呢在旁边给他助念呢，助念要知道助就是帮助啊，靠是要自己做主，有主，自己做主啊，能够做得了主，别人在旁边助念是用上帮助你一份力量。假如自己不能做主，别人在那里助念呢，那个我也知道有很多啊，不少的这个人到平常那也念佛，后来到寿命终了的时候有身体有病，叫他念佛不肯念了，他要念别的了，念别的这个法门了，为什么呢？这个不懂理呀、那就是障碍来了，无始以来那些习气，就是我们老师在世就讲了，人到快死的时候，那从八十天里面出来那些生死种子，就跟那个摇彩，那个摇奖券那个摇彩一样的，摇来摇去，究竟哪个先出来？那个时候的心里比什么都烦躁啊！所以那是最紧要的关头。所以我们能够呢，研究这一部经，懂得这个理，懂得这些方法，
事与理分得清清楚楚的，加上我们平常自己这样做，也劝人家这样做，这个有慧有福，到临命终的时候啊，不会有那种现象，一定是能够啊，这个正念分明啊，能够一心不乱，这就是终无障碍。所以我们讲这部经的第三个因缘，以上就把我们要研究这部经的因缘说过去了。下面这个第二大项，这个无从玄义，在我们中国讲佛经啊，注解佛经有啊，一是这个华严宗的学派，他的这个经文前面呢分出十条，佛是分出十条啊，这个一条一条说，就把这个经里边的这个最重要的这个要点呢，那分出来啊，说叫做十玄门。那么再来就是天台宗的，天台宗研究《法华经》的时候啊，也是把《法华经》里面的这个最重要的意思提出来，分成五条来说，这叫做五重玄义。那么我们这个历代的这个那些高僧呐，他们这个讲经啊，以及在家居士们这个讲经啊，不外乎这两大项，也有呢不采这两大项，那看个人怎么说法了。那么只是在前面呢讲一个大意大要也可以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在这里啊，是就按照天台宗的这个五重玄义啊，来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，但是呢，不能够详细的说。详细的说，比如说就是这一部《观经》，有天台宗的智者大师啊，他的注解。到了宋朝的时候啊，因为这个智理啊大师啊，做了一个妙宗钞就在注解这个智者大师的注。那么这就是所谓这个佛说《观无量寿佛经》的妙宗钞。那个妙宗钞里面的五重玄义啊，要按照那里边讲的话，起码要讲好几个月才能够讲的概略的情形。那我们这个道场就不能那样讲法，我们顶多啊一两次就把这个里边的这个介绍过去，然后我们接着就开始讲经文。就看这个五重玄义了。五重玄义是五重，就是分成五门，就是五条。玄义呢，这个所谓玄就是很深奥的义理，这个很深奥的义理就是指的经文里面的一些很深的啊这个道理，先提个五条出来介绍。我就开始啊，就看这个五重玄义了。这五重玄义第一重呢，也就是第一条啊，也是这个名叫释名。释是解释，名指的什么呢？名就是这一部经的名称，就首先解释这部经的题目。这部经的题目啊， 是佛说观无量寿佛经。那么这个题目呢，按照一般的这个讲法呢，有特别的题目，有普通的题目。普通的题目呢，就是个经啊，啊，或者说观无量寿佛经，这个经字，经这个字呢，无论哪一部经都有这一个字，这就是共同的，啊，比如说《华严经》啦，《楞严经》啦，这个《法华经》啦，都有这个经字啊，每部经都有这么个字，这是通的这个名字。那么再就是别，别是特别，就单指的这一部经，它的名称。这部经的名称呢，有这几个字。先讲的这个佛字，这个佛字啊，也有通别两个意义的啊。通呢，就共同的来讲，这个普通啊，啊，普通的一个通的意思，佛什么？佛在印度文的名字叫做佛陀啊，佛陀，这简单的叫佛。反正中国的意思叫做觉，啊，什么叫佛？佛就是觉字啊，啊，这是通。别呢，这个佛字是特别的，指的是什么呢？指的就是释迦牟尼佛。因为这个佛说是谁说的啊？就释迦牟尼佛在那个时候说了这一部法门，这一部经。所以这个佛字呢，也有通有别这两层意思。我们现在先看这个通的这一方面的觉这个意思一。因为凡是成了佛啊，成为一尊佛，都是这个觉了，不觉不能成为佛啊。释迦牟尼佛是觉，阿弥陀佛是觉，东方一世佛是觉，哪一尊佛都是觉，这是所谓这个通啊，啊，是普通的。就普通这个觉的意思来讲，这个意义来讲啊，它这个我们看怎么叫做觉了。我们现在都没有成佛，我们都是凡夫，都是不觉，大家都不觉，你怎么知道是觉呢？觉的意思是什么呢？这就很难了。所以佛说法很善巧，很多方便，他要让我们这个不觉的凡夫啊，能够了解这个觉的意义啊，就拿这个这些这个对比的方法让我们了解啊。还要呢，按照这个分出这个层次来让我们了解。比如说第一个，这个觉是自觉，自觉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自觉啊。现在不要大家不要认为我们都懂得叫自觉了，要知道各位啊，你懂得这个自觉，你几十年的时间呢，听我们老师讲听了几十年，你才知道什么叫做自觉。假设我们从来没有听过经的话，没有接触佛法，一下叫我们讲的觉啊，这个觉什么叫觉啊？也许是觉得我们睡觉睡醒了这个觉了，这个觉吧，那就差得太远了。这个自觉的觉，指的就是说不了解吗？先拿这个世间人来讲，凡夫迷惑颠倒的这个凡夫，我们这个世界上这些凡夫啊，不管是读过书的人不读书的人，都是不觉了。 读书的人，他不管读了多少书，就是现在世界上这些大科学家，像这个爱因斯坦，现在这个物理学家拿了好几个这个诺贝尔奖金的那些博士，科学博士、哲学博士，都是迷惑颠倒，他不懂得觉了。在政治上，他这个凭他的那个那些方法可以胜过所有人，他自己得到最高的位置啊，竞选成功了，他还是迷惑颠倒不觉。为什么呢？那些大学问家、大思业家，这个都把世间的是钱财、名利，这个权、这个金钱位置都当作实实在在的呀，执着是认为是真实，一点都不假，这就是不觉了。你要知道佛法讲的是，佛法讲的世间法万法都是因缘，因缘随时在哪里有变动，随时在哪里随生随灭的，这一点我们凡夫谁能觉悟啊？你要觉悟的话，绝对不会跟人家争名夺利了。就是很多修道的人，他放不下，他还是不自觉。为什么放不下呢？放不下名，放不下利，自己还是不自觉。所以这个自觉什么呢？把世间那些这个那些个知见整个转过来，迷惑颠倒整个破除掉，不是凡夫的知见，这是自觉，是专门对凡夫来讲的，凡夫完全不觉。佛呢，他是自觉啊，自觉觉的什么呢？觉的这个世间一切的法都是生生灭灭的，没有一法是真实的，不执着那些假法，他自己呀、往自己内心、往自性上面去求啊，然后不执着这个假法，真法就显出来了，这就觉了，这叫自觉。觉得什么呢？觉得自己有真如本性，这个自觉的他就是看清楚一切了。这是所有我们现在凡夫办不到的，办不到我们就不了解这个觉的意义。只有从我们现在这个反过来显示，由不觉显示这个自觉，这是第一层。佛呢，这个自觉，自觉是对凡夫说的，再来觉他，觉他自觉之后，要是劝化一般人就度众生，这个是对于那二乘讲的啊，修小乘的人，小乘不肯度众生啊，他有相的，而且度他、觉他，所有的人都要能够觉悟。这个呢，都要做的自觉觉他，做的非常圆满，行的最彻底了，到最后了，成了佛，叫觉性圆满了。觉性圆满就是一个自觉，一个觉他，这两者都做得非常圆满。那个时候啊，就叫做佛了，成了佛了。有这三个意义啊，就是凡是一切成佛的，都是具备这个意义的。释迦牟尼佛呢，那么就是这个啊，具备这个意义。我们今天呢，把这个佛这个字，就算说清楚了。那个呢，在这个简单的说一说，自觉是对不同于凡夫，对凡夫说的；觉他呢是不同于二乘；觉性圆满是不同于一切的菩萨。这个再分析这个三个意思就好。那就讲到这里为止。